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信圣120天计划 4.0。 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一阶段，修复阶段。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3章。童年，在玛莎生下来后的几个月里，她父亲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到后来就足不出户了。在这期间，原本欣欣向荣的生意一败涂地，最后商店倒闭，店里的货物被公开大拍卖，他和他的家庭完全破产。最后死亡的脚步迈进了温家，当分别的时刻来临时，他安慰啜泣的家属说，他确信必能安抵天家，然后就平平静静地去世了。时间是1876年4月8日，再过5天刚好是他30岁的生日。2天以后，沙泉镇的地方报纸这样报道：沙泉镇的居民集体追悼温查理·奥林，这样的集会是数年来最大的场面之一，整个过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追思礼拜当然是在卫理公会的教堂举行。温先生只要时间许可，经常参加这里的聚会。温太太也有好几年的聚会中私情。教堂是用手伐木材建造而成的，构造简单而坚实，有一个高耸的尖塔，它矗立在全镇最高处的小山丘上，俯视着全镇和周围的乡野，并且离温家很近。在镇的另一端，正对着教堂的是一块小坟地，一位敬虔的妻子把她亲爱丈夫的遗体留在那里，只等到天色发亮，黑影消逝的时候。歌2:17，译作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事到如今，温太太知道她要勇敢地担负起自己和3个女儿的全部生活费，而最小的玛丽才1岁半左右。幸好她还没结婚以前，在纽约市百乐维镇的联合学院里接受了良好的音乐教育。该校音乐系的女主任向别人推荐她，她是一位能干、有效率、指导正确的女教师。如今温太太教授乐器和声乐，每10堂课可以拿到$1。家庭的经济情况拮据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位勇敢小个子的母亲，即使在不丰裕的情况下，仍留意使家里有某些额外之物，因为对孩子而言意义重大。所以玛蒂在几年以后回忆道，即使我们家在最窘迫的时候，饭后总仍有一些甜点。温太太在妮迪、艾达和玛蒂小的时候，就照着他们的能力训练他们做家事。在玛蒂小时候的日记本里常这样写着，捡小木片虽然是小小的帮助，但是却十分有用的为母亲预备生活的材料。温家的孩子们对玩和野餐比做家事感兴趣，这是各地的孩子们所共有的特征。玛蒂长大成人以后，曾写信给艾达说，回想当我们做孩子时经常带着野餐到3里之遥的克莱森林里，奋力地穿过林子，然而我们做起眼前需做的家事时却有气无力。温太太很细心地培养3个女儿的风度，虽然她尚未得救，但却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敬虔妇人。她也用高尚的规范谆谆教诲 自己的孩子。这种以身作则的家庭教育，因着学校教育和主日学教育的不足，得以更加完备。在沙泉镇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校舍，离温家仅步行三分钟的路程。玛蒂未正式入学以前，因为常跟在妮蒂和艾达后面，早就被接纳为一名学生。在学校里，他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受老师和课本的影响很深，大部分的教师都以读经和背祈祷文作为一天上课的开始。玛蒂热切而饥渴地从课本中汲取知识，这些课本都引用了许多圣经的话，其选文有意教给学生道德的价值观与文学的鉴赏力。玛蒂和姐姐们经常参加卫理公会的主日学，在她刚满六岁时第一次参加主日学圣诞节的公开表演，她的节目是朗诵以萨华兹的一首诗歌，这也是教会最伟大的诗歌之一。她用她那可爱但咬字有点含混不清的声音朗诵着那段庄严且熟悉的词句，颂赞诗选十八首：耶稣我主必来作王，日光所照四海四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主治普及永世无疆。从那日玛蒂为拓展神国所做的努力来看，没有比这第一次的小小服侍所选读的话更适用在他身上了。温家的姐妹们共用小房子楼上的一间卧室，每天晚上妈妈送她们上床，道声晚安后她就下楼，下到一半时她总是停下来回头小声地说，别忘了你们的晚祷。于是玛蒂同姐姐们顺服地跪了下来，无意识地重复一段跟着姐姐们学来的祈祷文，千千万万的孩子们都会这个祷告，虽然祷词有不同的变化。现在我要睡觉了，求主保守我灵魂，如果我一觉不醒，求主接收我灵魂。耶稣救主，上帝之子，用你宝血洗净我，我要做你的小羊，现在帮助我仰望你。玛蒂那么急促地背诵这些话，好像开火车头似的，事实上只听见咯咯咯一团声音罢了，而且夜夜如此。但是有一天晚上，他被自己所念的这些奇妙词句抓住了，他慢慢的且深思的重复念着：耶稣救主，上帝之子，用你宝贵血洗净我，我要做你的小羊，现在帮助我仰望你。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些祷词来祷告，把每一个词句运用到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他第一次经验到与神的个别交通。从那个晚上开始，他接着念祈祷文来跟神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不久之后，玛蒂在他所学的祈祷文里加上了一段他自己的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良善、仁慈、有用、细心、快乐、轻松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把轻松略去了，似乎他有点觉得求上帝使他轻松不太妥当。很快的，他又在他的晚祷里加上了另一个祈求，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和当前的需要。玛蒂虽然只有七岁，但读了太多的书，以致眼睛受到严重的损伤。温太太所请来的医生检查过他的眼睛后，悄悄地对他母亲说：我对他无能为力，他八成会瞎掉。玛蒂在无意间听见了这话，心里很害怕，当晚就热切地祈求：主，求你不要让我瞎掉。在这段时间里， 他听到有关一个人被活埋的故事，这类的故事永远不应该说给孩子们听。这是他叙述这件事时所发表的意见。由于害怕有类似的命运临到他身上，玛蒂恳求道：主，求你不要让我被活埋。玛蒂每晚衷心地为这些事祈求，直到他12岁左右。这是他在祷告的事上很能够持久的一个例子，就是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仍是他身上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些年间，玛蒂在学校里由一个年级快速地升上另一个年级，结果在11岁时就完成了8年级的学业，可以提前上中学了。由于镇内没有中学，温太太又无力供给他到邻镇的中学读书，所以玛蒂继续上当地的小学，从老师那里和他无所不读的书本中尽可能地吸收他所没有的知识。读书是他的嗜好，当他读完一切可读的东西后，他就读圣经，不是读一遍而已，乃是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只因为他总是读点东西，然而不知不觉中好种就种在他心里了。这件事无疑的和他下一个属灵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玛蒂12岁时，有两位当时很有名很成功的布道家霍特兄弟在卫理公会的教堂举行奋心会，他们多半是东爱沃华服饰，杰 W 富特是主要的讲员，他的兄弟杰吉富特则负责领唱。今天这对兄弟因着他们的一首福音诗歌《当我看见主的血》 Why see the blood 而闻名全世界。这首诗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说不定我们现在提到的奋兴会还唱过呢。一位目睹这聚会的人回忆道，他们在1887年的7月31日到8月7日这一周中，将整个沙泉镇搅动起来。正如当地报纸所形容的，宗教巨响震动了沙泉镇，200个座位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结果约有50人悔改，教会与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译注即被教会接纳之意。下一周聚会又继续举行，结果约有28人受浸加入教会，大部分是年轻女子。总而言之，全镇将近1/5的人口在2周内悔改信了主，无怪乎报上称之为宗教巨响。在悔改的人中有一位是温玛莎，无疑的她也是当时28个加入教会的人之一。当她踏出这一步时，她非常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她同意要服从卫理公会的规章，也应许要避开每一样罪恶，尤其是那些不能奉主名去做的娱乐，以便证明他对救恩的渴慕。那些不荣耀主的娱乐包括着跳舞、打牌、看戏或其他任何世俗的消遣。他很郑重地立下了他的誓言，对玛莎而言，许诺尤其对象是神是件严肃的事，绝不能食言。就他来说，他是做了一个从今直到永远的决定，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事过后不久，玛蒂参加他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宴会，会中他们提议要跳舞，除了玛蒂以外其他的人都赞成。他坚决地拒绝跳舞，朋友们都来求他参加，毕竟他在人群当中风头甚健，所以他们盼望他加入，但玛蒂执意不肯。于是他们想知道原因，他就简单而坚定地答道：当我加入教会时，我应许不跳舞。于是求情变为冷嘲热讽，玛蒂却仍旧坚守立场。过了一会儿，玛蒂在场的堂哥，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被他的勇气所感动，就站到他旁边说： 如果妈蒂不愿跳舞，她就不用跳，我也不跳。就这样结束了整桩事情，神也看中他的孩子所坚守的目标。这时妈蒂13岁，头一次主使主耶稣我爱你宣道诗212首，这首诗歌成为他的祝福，这是他起步做基督徒的见证，而且诗歌的内涵日显丰盛。后来当他的人生接近终点时，他见证到这首诗歌的美丽，只有当你多多思想揣摩时才能察觉。玛蒂很虔诚地履行他的基督徒责任，借着遵守外面的一些教会规条，他的心灵享受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但几年以后，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从我开始进入基督徒的生活时，我就觉得有某种更高更美的境界，是我自己或在我周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未曾经验或看见的。
感谢主，相信这个早上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或者社区或者教会或者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响声的巴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真神，你是我王，你是用过真神，你